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21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网络大 V 司马南栽了啊，罚逃税被罚926万。第二个是纽约时报说美国国防部向马斯克简报中国作战机密啊。第三个是欧盟战略自主步伐加快。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21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纽约时报报道，特斯拉的老板马斯克3月21号要去美国国防部听取军方的简报，那么介绍美国军方针对美中如果要开战可能发生的情形制定的作战计划。报道说，简报的内容是中国威胁的迹象和预警，美国如何应对中国的威胁，以及什么时候开始打击中国目标。报道指出，进入国防部听取最高军事机密的简报，只有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代理主席格雷迪才有这样的资格。而马斯克的身份和美国绝密作战计划有着严重的利益冲突，因为马斯克的特斯拉在上海开工厂，那么他在中国有巨大的经济利益。纽约时报指出，马斯克去国防部听简报的原因是他要了解作战计划，以便削减国防部的预算。川普3月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纽约时报说的是假新闻，他说简报会不会提到中国议题。那么纽约时报说，目前不清楚马斯克的简报会是否会按计划进行。国防部长海格塞斯表示，这次简报会是非正式会议，重点是创新和效率，不是绝密中国作战计划。那么也就是说国防部长已经证实了有这回事，但是里面有没有中国作战计划，他说没有，这两个人都说没有，但是我相信是有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不报道，那可能就有。马斯克说他已经去过国防部很多次，对五角大楼并不陌生。那么基本上《纽约时报》把这件事情曝光。那么如果没有曝光，那马斯克真的有可能会掌握美军的绝密情报。如果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习近平真的会让特斯拉开进中南海。美国现在正在变得让人无法理解。这正在做这样的事情。你不觉得这个总统是在维护美国的利益。他把所有的一切都在破坏。第二，彭博社报道，共和党参议员戴恩斯将会在3月22号访问中国，访问期间会会见一名中国的高级领导人，但是是谁不知道。那么戴恩斯和美国总统川普关系非常密切，这次他去北京应该是要安排川普和习近平的峰会。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戴恩斯希望这次能够有机会见到习近平。那么为习近平和川普面对面的会谈做准备。那么金融时报说，戴恩斯访华再次证明川普很想跟习近平见面。那么川普3月17号说，习近平将会在不遥远的未来访问华盛顿。那么中国外交部对此的回应是没有信息可以分享。彭博社3月10号报道说，消息人士表示，美中针对贸易和其他问题的谈判仍然卡在较低阶层的工作小组会议，双方各执一词，没有进展。那么法国外贸银行经济学家艾雷罗指出，戴恩斯访华是一种幕后谈判的方式，川普希望和中国达成协议，以便为美国重新工业化赢得时间。中国也希望达成协议，因为川普的关税给中国出口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这对中国会造成巨大的冲击。我的看法是，川普跟习近平会面的机会还没有成熟。川普是很着急，但是急也没有用，这是外交议题。第三， 欧洲正在进行几十年来最深刻、最系统的战略调整，不再依靠美国，而是靠自己。那么3月20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召集25个国家的参谋长在伦敦开会，讨论志愿者联盟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具体安排。志愿者联盟的核心目标是在乌克兰战争停火协议达成后，部署军事力量，保障协议的执行，并且在乌克兰安全防务上提供持续的支持。志愿者联盟由英法提出，那么美国没有参加，没有邀请美国参加，那么本质上就是一个跨越北约的框架，然后由欧盟主导的集体安全机制的雏形。那斯塔默在会后说，乌克兰战争停火之后，军事部署正在形成啊。那么志愿者联盟会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一旦俄罗斯违约，将会面临严重的后果啊。同一天，3月20号，欧盟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啊，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上更清晰地传达了欧洲的战略转型。他说，我们要做的就是装备自己，武装自己，建立一支真正的欧洲威慑力量。在这次峰会上，匈牙利总理奥尔班拒绝签署联合声明，但是欧盟还是以欧洲理事会结论的形式发表了声明，声明支持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表示将会继续支援乌克兰，并且要求俄罗斯展示出停止侵略的明确立场，而不仅仅是做出表面姿态。欧盟外交官说，以后在关键问题上，欧盟将不再让一个国家否决集体行动。那么过去3年，欧盟利用欧盟全体一致的原则，不断地否决对乌克兰的援助。那么匈牙利已经成为欧盟的负资产。那么欧盟这次决定是把匈牙利边缘化。那么欧盟调整战略定位还被系统的写入了欧盟在3月19号发布的欧洲防务白皮书啊，或者叫欧洲这个国防白皮书啊。那么第一，战略判断，欧洲正在面临严重的安全威胁，必须全面重新武装。美国将会把战略中心从欧洲转向其他地区，欧洲不能再依赖传统伙伴，这第一。第二，关键挑战，俄罗斯中国啊，那么俄罗斯重大战略威胁，中国制度性挑战啊，台湾局势变化将对欧洲构成重大的经济和战略影响啊。那么这是欧洲第一次明确把中国列为具有战略挑战意义的国家啊，那么这是战略对策啊，摆脱过去几十年防务投资不足的状况，建立真正具备和这个威慑力的军事工业和联合防务体系啊。那么具体的策略，第一个就是增加军费啊，那么主要是8000亿欧元的资金进行联合采购。第二个就是加强军事机动性，预备与储备，跨国部队的协调机制。第三就是把乌克兰的命运和欧洲集体安全直接绑定，把乌克兰的前途看作是欧洲未来的关键变量。第四，塑造新秩序，而不是变动的接受啊。那么与此同时，英国国防部3月20号发布情报显示，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俄军的伤亡人数已经达到90万，那么其中死亡20万到25万啊，这是二战以来一个国家在一场战争中死亡人数的最多的一次战争。这是第三、第四。外交家杂志报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3月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那么全2020年到2024年这五年间全球武器交易的情况，其中中国的武器进口量比上一个五年下跌了 64%、而且第一次跌出了全球前十的位置啊。报告显示，中国在主要的军事装备上 正在逐渐的实现战略自主啊，叫自给自主。那么尤其是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同时中国武器出口增长 5.9%、啊、那么全球排名第四、啊、但是中国武器交易的份额比上一个五年略有下降、啊、中国向44个国家出口武器，主要是亚洲、啊、大洋洲、非洲、啊、其中巴基斯坦占到 64%、啊、不过受政治因素影响，很多国家不愿意采购中国的武器、啊，那在2020年到2024年这五年间，欧洲国家的武器进口大幅的增长了 155%、啊、那么其他地区的武器交易量下降，全球武器交易量总量下降了 0.6%、啊、乌克兰的武器进口增加了100倍，成为全世界进口武器最大的进口国、啊、美国的武器出口占全球交易量的 43% 排第一，第二是法国，第三是俄罗斯、啊、都出口了很多武器、啊、第五，法广报道，无国界记者谴责中国大规模的抹黑两名法国记者，这两名法国记者制作了纪录片《欧尚·迪卡侬：黄金家族的秘密》，纪录片介绍了迪卡侬在中国的分销商，这家中国分销商在山东省两家纺织厂使用了维吾尔强迫劳动。纪录片2月6号在法国的第二电视，法国电视二台播出。那么3月1号开始，中国政府的水军就在全球各大社交媒体上大规模的持续性的抹黑这两名记者，法国记者。抹黑的内容从侮辱法国记者到死亡威胁。那么3月16号开始，中国的官方媒体下场，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日报进一步的抹黑法国记者和法国电视台，指责他们反华宣传。无国界记者的总编辑叫博坎德要求法国检察官展开调查，并且起诉这个肇事者，并且对社交媒体平台进行有效的监管。在无国界记者发布的2024年世界新闻自由的指数当中，中国在180个国家的排名是172，倒数第九。第六，这是第五。第六，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3月20号签署行政命令，推动增加关键矿产产量，奔着乌克兰的矿产协议去的。川普的行政命令引用冷战时期颁布的国防生产法，动用紧急权力推动增产铀、铜、钾肥、黄金、啊、那么铜和黄金没有被美国列为关键矿产，煤炭也不是、啊、川普正在考虑把煤炭加入关键矿产清单。美国政府的数据显示，2023年美国进口了 46% 的铜， 91% 的 钾盐，99% 的核电站使用的浓缩铀。川普说在签署行政命川普在签署行政命令的时候说，美国正在和其他国家签署矿产协议，以解锁稀土等关键矿物的供应，特别是乌克兰。他说美国很快会和乌克兰签署矿产协议，他说的话你就听听算了，没签之前都不作数。另外，彭博社报道，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近进行了询价和招标，为收储关键工业金属做准备。那么中国准备收储的关键工业金属包括钴、铜、镍、锂。报道指出，国家发改委今年两会期间曾经提出收储关键工业金属，目的是确保矿物的供应可靠和稳定的价格。这是第六、第七。韩联社报道，韩国外交部长赵多烈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3月21号在日本东京举行会谈，双方讨论了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下半年访问韩国，去出席这个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顺便访问韩国的事情。那么赵多烈说，期待习近平访问韩国能够促进两国合作。他还说，国际局势不确定性增加，中韩两国相互沟通至关重要。王毅说，中韩两国是搬不走的邻居啊，天天说这样的鬼话啊。 这些话都不要放上来啊。第八，自由时报报道，中国四艘海警船3月21号进入了金门限制性水域，滞留了两个小时之后离开。这是24小时之内中国海警船两次进入金门水域。那么上一次是3月20号的晚上。台湾海巡署表示，中国海警船3月21号下午3点从四个方向分别进入金门限制性水域。台湾四艘海巡艇提前部署应对，和中国海警船并航监控，并且用广播驱离。台湾海巡署指出，近期中国加大了对台湾的灰色地带袭扰，持续进入台湾限制性水域，并且用虚假信息进行认知作战。台湾也可以考虑派海巡舰去福建走走啊，这样的话可以大家都可以你来我往啊，来而不往非礼也啊。第九，东森新闻报道，台湾艺人黄安最近被人举报他申领了中国身份证。黄安移居中国多年，他经常发表热爱中共的言论啊，贬低台湾的言论啊。他在2016年心肌梗塞的时候跑到回台湾动手术啊，手术是全民健保支付。他还在微博上留言说，我就是爽用健保，我有违法吗？那么中国娱乐网2008年报道说，黄安在01年在中国办理了户籍和常住人口登记卡。黄安户籍是在广东清远的清新县，他的职业是文化工作者，婚姻状态是离婚。那么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3月20号说，2016年曾经调查黄安，当时没有发现黄安领有中国身份证，目前也没有新的证据。陆委会主委邱垂正3月21号表示，如果证实黄安领有中国身份证，将会立即注销他的台湾身份。另外，台湾内政部移民署3月21号也发出处分书，取消这个宣传亲中思想的陆佩，一个叫恩琪，一个叫小薇，这两个人的居留许可，10天之内离开台湾。那么移民署至今已经取消了3名陆佩的居留，要求他们离境啊。这是第九、第十。TVBS 报道，台湾陆委会3月21号接到炸弹恐吓邮件，说在大楼多层多个楼层啊放置了炸弹。陆委会在中正区中央联合办公大楼北栋啊，那么大楼里面还有外交部行政院的人事行政处，也是台湾民众申领护照的地点。陆委会接到炸弹恐吓之后立刻报警，警察对大楼进行了全面搜查，没有发现炸弹。警方调查后发现了电子邮件来自印度啊。第十一，日本朝日新闻报道，台湾行政院3月聘请了日本自卫队前统合幕僚长，叫岩崎茂啊，担任他的政务顾问，为期1年。那么岩崎茂上任之后已经和台湾行政院长周荣泰会面，那么岩崎茂向周荣泰提出对台政务的建议，这是台湾第一次聘用日本退役的将领担任这个政务顾问啊，政务顾问是兼职没有薪水啊。那岩崎茂曾经担任日本航空自卫队的幕僚长，统合幕僚长，他退役之后担任防卫大臣的政策顾问。报道指出，台湾聘用岩崎茂是要强化和日本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增进日台日关系。12，韩国 YTN 电视台报道，韩国5个在野党3月21号向国会提出弹劾代总统崔相木。那么理由是崔相木一直不任命宪法法院的法官。韩国宪法法院一般是由9名法官组成，那么其中3人由总统推荐，3人由国会推荐，3人由宪法法院的院长推荐。那么2023年下半年到2024年的10月，宪法法院陆续有3名法官任期届满，那么这3名法官的空缺都是由国会提名的法官席位。那么由于国会执政党和在野党一直没有法官人就法官人选达成一致， 所以这些法官的席位一直空缺。那么去年12月底崔相木任命国会推荐的三名法官当中的两人，但是没有任命在野党推荐的马亨赫，理由是执政党和在野党没有达成协议。那么今年2月份韩国宪法法院裁定崔相木不任命这个马恩赫构成违宪，理由是总统不得选择性的任命国会选出的法官人选。那么目前呢，宪法法院正在审理总统尹锡悦的弹劾案，必须由6名以上的法官同意才能做出弹劾的决定。那么如果在野党推荐的人选被正式任命为宪法法院的法官，就会增加弹劾案通过的可能性，所以他就不任命啊，他就不任命他啊。13，韩联社报道，普京的亲信也是俄罗斯的安全会议秘书长，安全会议的秘书啊，叫绍伊古，3月21号抵达朝鲜首都平壤，他将会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那么外界分析，双方会谈的内容包括乌克兰战争停火谈判的事宜，俄罗斯对朝鲜派兵援助俄罗斯需要怎样的回报啊，还有就是协调金正恩访问俄罗斯的日程。俄罗斯总统普京去年6月访问朝鲜啊，金正恩很可能在今年的5月9号，就是俄罗斯二战胜利日访问俄罗斯啊。14，大公报3月21号刊登一篇署名文章，署名叫万云平的评论文章，标题叫停止交割，切勿因小失大啊。文章又揪着这个李嘉诚啊，文章说长和集团把巴拿马港口等43个这个海外港口卖给美资集团，是完美的配合美国恶华政策，对中国国家利益造成影响，后患无穷，可能违反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要求停止交割啊。那么就是还是向李嘉诚施加压力啊。那当然，这个人肯定不是他一个人，这肯定是中国政府的意思啊。用一个普通人的嘴巴说出中国政府的态度，中共的态度啊，不让他交割啊，把这个话说出来。看李嘉诚怎么回应啊？看李嘉诚怎么回应。那基本上我觉得李嘉诚不会理啊，不会理他。为什么？不交割怎么办？你又不买我怎么办？你来买，你敢买吗？15，英国卫报报道，英国伦敦希斯罗机场附近有一个变电站，3月20号深夜发生大火，机场电力中断，希斯罗机场3月21号全天关闭，那么有1350个航班取消。这个变电站火势相当猛烈，而且冒出巨大的火球，消防人员疏散了150人，希斯罗机场和16000户居民停电。希斯罗机场基本上是欧洲最繁忙的机场，每天有1300多个航班起降，那么每天又要接待23万这个旅客。3月21号机场关闭之后，全球航班大乱啊！原来飞希斯罗的机场要开始在欧洲备降啊。那么英国首相府表示，情况相当罕见，不排除有人故意破坏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有点长啊。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司马南栽了啊，逃税被罚926万。中央电视台报道，北京税务局稽查局啊，这个根据大数据分析发现，网络大 V 司马南涉嫌偷税啊，就对他进行展开立案调查。报道说，调查发现，从2019年到2023年期间，司马南通过隐秘收入、虚假申报等手段少交个人所得税、增值税，总计是462.43万。另外调查还发现， 司马南实际控制的企业叫北京某影视策划中心，帮他名字还抹掉啊，通过虚列成本费用，违规享受小微企业优惠政策等方式，少交企业所得税 75.32 万。北京市税务局对司马南及其实控企业追缴税费啊，这个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罚款，总共是926万啊。那么全部已经追缴入库。新闻很简单，就这么多啊。那么网络大 V 司马南是1956年6月出生啊，本名叫余力啊，他是黑龙江啊，其实在黑龙江生活长大啊。那么中共党员啊，我们得讲清楚，他不是我们群众啊，是中共党员啊。那么司马南90年代是反伪科学、反尾气工成名啊，后来就很活跃啊，在网上非常活跃，政治评论领域也很活跃。那么这个人呢，政治立场很投机啊，也非常爱结交权贵，借民族主义口号啊，利用网络暴力进行霸凌活动，以此牟利啊。那雪贝财经的作者叫周闪闪，3月21号发表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的标题叫《清算司马南》。这篇文章其实是分析司马南的商业模式，就是他到底，那你看他偷税这么多钱，罚了900多万，将近1000万，他到底挣多少钱啊？所以这篇文章就分析他到底挣多少钱啊。文章指出，68岁的司马南一生痴迷于鬼域伎俩的民粹生意啊，通过这种又危险又不光彩的商业模式，赚取了巨额的财富啊。他的游戏方式是怎么样来的呢？就是以爱国斗士自居啊，利用网民的爱国热情，以民族主义为旗号啊，策动话题，并且掀起风浪，极限施压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啊，最终通过这个危机公关公司获得巨额的商业利益啊。文章说，北京市税务局3月21号公布司马南偷税案件的情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窗口。我们通过这个窗口可以推算司马南摄取财富的情况啊。那这篇文章很长，我就把这个整个推算的过程就忽略掉啊，结论啊，只说结论。司马南2019年到2023年这5年间，隐秘的收入在9500万到1.05亿之间啊，收入总共隐秘的收入，利润在1400万到1600万之间啊。如果再加上没有被查处的合法收入，那司马南在2019年到2023年的5年间，总收入在1.6亿到2.6亿，1.6亿到2.6亿之间收入。利润在2700万到4000万之间，也就是说每年司马南挣到利润有多少？540万到800万之间，挣很多钱啊，挣很多钱啊。那么这件事情挣啊，那么文章说，偷税账本揭示了司马南爱国表演的利益动机啊。为什么要爱国表演？因为有利益啊，这么大的利益，每年挣540万到800万。文章指出，司马南很少持续的从事一份正式的工作，但是就凭借他节目主持人的经历，以及他拥有这个非常有煽动性的口才和表演能力，他积累了很大的个人影响力。在过去至少10年里，这个司马南以爱国反美为幌子啊，在网络空间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的舆论风暴啊。那么目前司马南的粉丝总量7200万啊，光抖音平台3700万啊，所以海量的粉丝群体构成了司马南变现的资本啊。就凭借他这巨大的影响力， 司马南把攻击目标对准什么？民营企业家。那么手段从半真半假的揭秘到赤裸裸的诬陷，手段无所不用其极。那么与此同时呢，背后是有 MCN 流量机器和危机公关，构成它的这个叫流量暗网和套现平台。那么司马南攻击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案例很多，其中一个比较有名的就是2021年司马南攻击联想集团和柳传志，一口气发了50个帖子，连续几个月的舆论战。他的主要的观点就是说柳传志和他的高管团队侵吞国有资产，而且就是各种啊。那么当然最后司马南的指控很快被证明是夸大其词、断章取义啊。但是呢，司马南靠这个积累了数以百万计的粉丝啊，而且那个视频，他的视频这个累计超过5000万的播放啊。那么联想集团在后来几个月的时间之内都受到了网暴，甚至他的产品被抵制啊，所以受到影响很大。这个事件的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呢？联想拒绝司马南承揽他们的公关业务，就网暴啊，进行网暴，这是一种。还有就是2020年司马南攻击这个新东方俞敏洪啊，说他教育资本化，把这个新东方描绘成为榨取家长血汗钱的典型，甚至号召对教培行业发起监管风暴。那么这类案件非常的多，那司马南对这个民营企业的舆论攻击，然后背后呢通过流量变现套现。文章说司马南及其团队构建起一个舆论操控生态，而且收益惊人，他每年的收入可能在3000万到5000万之间。然后呢，这个 MCN 和公关公司分30%到40%，剩下60%到70%就是司马南跟他团队分，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分。那么结论就是，所有这些不仅仅是以爱国的名义的闹剧的一种表演啊，就是通过爱国闹剧啊进行一个表演，但其实背后是一张分工明确的牟利的暗网。所以基本上这些被攻击的企业家成为驱动套利机器的燃料啊。所以每当司马南以爱国的名义反美，或者以民族主义的旗号控制舆论的时候，唯一能确定的结局就是司马南流量和套现，然后呢社会公众呢被挑拨对立，最后是网信办删帖了事啊。那么网友有珠不倒写了一篇文章，说这两件事情一起看才能得出莫大的讽刺。评论说有位网微博大 V 说的非常贴切，他说在我们农村那边，一条咬人的狗被主人打死，村民不会觉得好，因为他们知道主人家很快会再养一条狗啊，那么所有的人还会受到这条狗的威胁啊。他说再说清楚一点，有人始终认为先有司马南才有那些无脑粉丝，但是有没有可能是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就算没有司马南，那些家伙依然存在，就是无脑粉丝依然存在。它并不是一定是司马南造就了粉丝，也可能是粉丝造就了司马南啊。文章说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司马南，他们的嘴脸就像变色龙，永远能够适应环境，随风起舞，而真正让他们立于不败之地的是从来不是那些他们有多聪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有多聪明，而是那些甘愿被蛊惑盲从追随的人。所以司马南倒下，下一个司马南还会站起来啊。他说是这个事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啊。 但是有趣的是，在这片土壤当中，真正稀缺的居然不是伯乐，而是能够看透假伯乐的人。那我讲讲我的观点啊。司马南显然是个网络上的卑鄙小人，他是靠干坏事挣钱，而且不仅仅是挣钱，而且是挣大钱。他是中共的编外雕盘侠，他也是中共舆情控制的组成部分。你别以为他是说自己的话，不是的，他天天在，天天把手伸出去量一量这个网信办，网信办现在是什么风向，然后他跟着说的。也就是说，司马南还是端着网信办恩准的饭碗吃这口偏食，叫偏食。那么你大家还记得吗？去年十月，司马南积极投身美国大选，他在抖音上发最后一条视频，他说他开玩笑说他自己是川普驻京竞选办公室的副主任，结果十月五号开始，司马南被网信办禁言一年，现在他还在禁言当中啊。那么司马南在微博上的最后一个帖子的时间是十月五号的上午十点。司马南在这个帖子里面说他更喜欢川普，他说说白了，川普这个人可以交易啊，他自称是伟大的交易者，川普会和台北切割，和北京交易，什么都可以卖，关键是价格。司马南说，单从这一条来说，我倾向于让川普当选，当然他不当选也好啊。之后司马南所有的账号全部停更，不是账号被封，是停更，也没有显示禁言，就是他自己停更的意思，就肯定就是从现象来看，应该是网信办的意思就是不要这个，不要煽乎美国大选，不要让美国大选成为网上的热门话题。司马南有点过了啊，演过戏了，演过头了啊，所以就让他自己停更。那么司马南，我估计司马南那个津津乐道的样子，网信办觉得他说多了要坏事，就让他自己停更啊。那么2022年8月，这有人踢爆说司马南早在2010年就在加州置业买房子啊。司马南不是爱国吗？天天骂美国，结果你跑到美国去买房，所以司马南从2022年开始，他的爱国人设原地爆炸，啪就炸没了。司马南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成为虚伪和无耻的代言人。当时网信办也对司马南跨平台禁言。这件事情你对比一下，对比一下谁呢？就是我说他是编外，编内你看一下谁，胡锡进。大家记得胡锡进去年七月份禁言三个月。禁言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他对三中全会的解读，他认为三中全会把私有制跟公有制一视同仁，历史上的历史性的转变。结果胡锡进所有的自媒体账号全部禁言，一直到去年的10月27号。所以你可以看，网信办对胡锡进跟司马南是有区别的。胡锡进是正规军，禁言三个月，司马南一锤子下去就是一年，所以司马南比胡锡进会更激进、更极端、更凶残。因为什么？他得自己找饭吃啊！他属于编外战狼，他也是当下中国社会凶恶的黑暗势力的一部分。那么司马南被罚款，说明什么？说明中共要钱啊，真饿极了。司马南这个肉也是肉啊，当然主要还是目的，当然不是900多万、啊，目的还是咬，把司马南拿过来咬一口给大家看，给民营企业家看，看见没有？以前天天收拾你们的战狼，这个编外战狼，我已经咬他一口了啊，你们就已经被打了，我已经打他了啊，因为司马南咬都是咬民营企业，都咬民营企业。国营企业他从来不咬，只咬民营企业，这是个恶狼啊！然后就打一棍子给大家看，意思就是 那你们放心出门吧，我们现在已经咬他了。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中共是更大的狼，还是不敢出门啊。好吧，那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请大家尽量的帮我们点赞好吗？谢谢啊。那我们特别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没有广告，第二个就是音频，音频方便大家开车听也可以分享啊。视频下方有链接啊。明谢双大力，谢谢。情况坐标吉林，学校突然告知学生周末不能前往就近商场和步行街啊，啥意思？不能去商场和步行街，同时排查近期是否有武汉行程，原因含糊其辞，一说是近期诈骗肆虐，大学生逛街扫二维码有风险，一说是网上有名的菜花性病夫妇这两天在附近徘徊，还有因牵扯到武汉所以有新的病毒传播的说法等等，总之形成了一层恐怖气氛的迷雾，翻遍内网隐晦信息，最后发现还是害怕大规模集会的问题，据说是某个小说耽美小说作者在书中写道，凌晨四点走过武汉长江大桥会长长久久，文中主人公也是在3月22号相遇，因此许多书迷自发前往武汉，计划在凌晨四点前往长江大桥。我们虽然远在吉林都要管住吗？商场3月22号也有该书的打卡活动，沾了一点集会活动的边角料，所以把所有的大学生出行给禁了。这还能禁得了吗？说不让去就全部都乖乖的不去吗？还是不让出门？周末不能去商场和步行街？去了你也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什么健康码啊？不过你看现在中共是非常的草木皆兵法啊，看见没有啊，草木皆兵啊。观点司马南当然不值得同行，只是他作为表演系的粉丝，他还没倒下之前，哪怕之前的美国房子的事还有很多粉红帮他说话，今天司马南彻底的塌了，结果那些粉红群体马上躲得远远的，不帮他说话了，可见那帮粉丝也是一群小人。我告诉你，给他留言的大部分是水军，理解吗？网信办控制的水军，没人帮他说话是因为水军服从网信办的领导。你别以为真的是有那么多人跟着听他的，不是的，大部分这些人的下面都是水军，都是网信办养的啊。观点，我认为司马南和习近平大权旁落有关。哎，这个很特别，最大的反美头头大权旁落，外交部反美头头秦刚、华春莹被清理，互联网反美的头头司马南逃税被罚。嗯，这有点关系哦，不错啊，这个分析角度不错啊。观点，司马南对民营企业家的舆论胁迫，就是依靠所谓的爱国舆论力量对民营企业收保护费，他就是网络上的黑社会。是的，你说的更加准确啊。观点，物先腐然后生重生，有这种制度，所以有司马南。情绪，司马南被查也是最近难得的好消息，还记得当年他去我们学校演讲被学生丢鞋啊。观点，嘴上都是主义，心里都是生意，说得对，这是本质啊。国内这两面三刀的人实在太多了啊，应该学习当年处理刘晓庆的经验，把家头也送进去。处理刘晓庆 啥意思？就你还是对刘晓庆不满呗？真的是啊，我没想到你还会恨刘晓庆啊！刘晓庆招你惹你了，不就是因为他是个演员吗？啊，情况钟佩亚亚、刘振亚因为鼓吹武统被限期离开台湾，他本人对此不服，申请停止执行。对此，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经过审理，决裁定驳回，仍可抗告，也意味着刘女3月25号必须离。三月二十五号之前必须离境啊！提问：我认为台湾人讲支持武统的言论属于叛国，但台湾社会好像对如何平衡国家安全与言论自由有广泛的共识。请问你在这个问题怎么看？那，言论自由有没有边界？言论自由当然有边界啊。那支持武统是不是属于？你说的这个叛国，这取决于什么？取决于听者的感受啊。言论自由的边界不是发表言论者的意愿，而是接受这个言论受到的回应才是它的边界。所以所谓的言论自由的边界，其实它是个弹性的啊，取决于接受信息的人他的感受。所以这件事情你得问谁？问台湾人啊，他们觉得你能不能接受啊？他们要是不能接受，觉得这简直是我们天天这个台湾的这个海域空域被解放军天天袭扰，你在还在讲武统，不高兴，那就赶他走啊，赶他走是对的啊。提问：根据当下的形势，如果川普和习近平会面，应该是习近平更想见川普，而不是川普想见习近平。为什么？现实中是川着急，习不着急。川这样做是不是有什么原因？习近平不着急，为啥？他不在乎。出口不行，那就出口不行呗。他不难过，他政治上他无所谓。川普想见习近平的意思是什么？这没话题了呀。川普之前吹的牛现在都开始见结果了，都实现不了，这媒体天天追着问他们有没有新的，又引入不了新的话题，又没办法去证明他很厉害，那怎么办？引入新的对象就是习近平话题到现在还没有用到，所以他就很想见习近平。一见习近平，哎，中国议题就出来了。中国一提出来，他可以左一手右一手，就各种各样的都可以出来，哎，大家就关心了，就不再追问乌克兰，就不再追问他的那些东西了，理解吗？就是你现在看川普办的事情跟习近平差不多，办一件烂尾一件啊，每一件靠谱的啊，就吹牛吹了那么多，全部都要帮穿帮了，那赶紧引入新的话题啊，就是这个意思，没别的，没有战略上的。没有战略，川普这样的人根本不存在战略的问题，就是到眼前有个什么事儿，赶紧抓过来用一下啊。习近平不着急是因为习近平很清楚川普想见他的意图是啥，他就不想见。本来理论上他应该去见习近平，把这个关税的问题好好谈谈，但他发现不好谈，我就不碰。对习近平来说，没有一件事情是他必须处理的，除非那是关系他自己的利益啊。观点：宜兰日本一点感受，学好语言，远离同胞会轻松很多。在不熟悉的环境情况下，不要轻易投资，不要在陌生的环境中去碰陌生的行业，实在没得干，先代购过渡，不能让你挣钱。但是给你争取时间，遇到任何事情去主管部门了解情况，弄不清楚就多去几次，找个翻译比找朋友更靠谱。凡事多想一想，不要拿中国的习惯和经验去解决其他国家的事情，千万注意以前不在意的小事，在其他国家可能是犯罪，在不熟悉的环境小心无大错。 也给走不了的朋友一些建议啊。钱如果能出去，最好做风险隔离；不能出去，一定要放点现金，不要太考虑收益。关键是守株，再就是低调，人多的地方少去，话能少一句就不要多说，尽量的住在城市，经济下行，农村更不安全。能住大城市就去大城市，资源要好一点，要清点自己的资产和债务，关键的时候舍得弃居保帅啊，保证以后的生活，保证好自己和家人。非常好，写得好，非常好。这是第一个深思熟虑，第二个沉淀过的想法，大家可以好好参考一下啊。提问：打算带老婆孩子去吉隆坡上国际学校，办第二家园，移民太难，先出去慢慢再弄。请问王老师觉得这个方法可以吗？我没有看到有什么问题啊。不过每个家庭有自己的情况，这里面有一个成本的问题啊，就我们叫沉没成本，就说如果你开始要小心，这些东西都你一开始之前要小心的去分析衡量再做决定，因为你很可能沉没成本会让你一直走下去，但可能你开始就觉得到后来你会觉得没那么好。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当你没有移民的时候，你对外界的认知是模糊的，不清晰的啊，不清晰的。等你走出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当然我讲的是你克服了所有的困难之后，你会发现这是对的。但如果你按照你的这个做法，那个时候你再翻过来说啊，应该走这条路，我再去走，你前面的时间就浪费了。理解吗？移民最重要的是什么？移民最重要的不是资金，移民最重要的是决心。那么移民最重要的决心，让你形成下决心的原因，你必须有足够的诱因。那你不了解对前面的情况，你就不能够产生足够的诱因。所以实际上让你下决心的动力是什么？是你还是要了解你即将去的那个国家，或者你想去的那个国家，你可能建立什么，你可能得到什么，这才能够建立足够的诱因。你参考一下啊，就不要到那里过了两年之后，你再哎呀我觉得还是搞个移民更好，那个时候就会你前面这两年就有点浪费。因为时间真的很重要，特别是带着孩子，你一不小心孩子就大了，就他的受教育的时间就过去了啊。我经常讲我女儿的时间比我宝贵的多，为什么？她真的是一刻千金，她一下就是长大了，她一下子教育的窗口就关上了。这个因为她每个时候每个时间段都要做相应的事情，不要去浪费时间，最宝贵的时间是孩子的时间啊，不要错过了他的时间啊。观点加提问：中国的新闻自由全球倒数第九，这表现大多数中国人根本没有见过新闻，不知道新闻如何制作，有哪些原则，什么是事实核查、引用、置评等等。我是在王老师每天的直播里越来越明白新闻是什么，常常为王老师的新闻理想感佩不已。王老师能否找机会分享一些关于新闻原料的科普？其实新闻说复杂真的非常复杂，因为新闻非常庞杂，我们在从事新闻工作需要准备很多东西，需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但是新闻又很简单，因为新闻就是很简单的事实啊，新闻很简单，因为它就是简单的事实。那么这里面的复杂的地方在于，就是因为它简单的事实，所以很多人害怕它。真正的新闻是非常有力量，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所有的专制统治者都害怕新闻记者，所有的专制统治者都害怕新闻记者，道理就在这里，因为他提供真相。 真相的力量比枪、比刀、比炮的力量还要大，真相的力量无穷大，所以专制力量、专制独裁者都害怕新闻，都害怕真相啊，因为他们是靠谎言生活的啊。可以啊，我们到时候，其实我们每天都在讲，每天都在跟大家分享我的看法，我们在做新闻的一个过程。怎么说呢？我们找时间讲吧，我找时间来专门来讲这个话题，好吗？啊，情况司马南80年代搞气功，但一直没有搞出名，后来灵机一动打假气功，于是成名了，是地地道道的投机分子，他就是个投机分子。但是这个人能力很强啊，能力很强是真的啊，所以能力强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什么？人品啊，人品最重要啊。观点：川普的做法跟强的一样，露个馅儿就得抓个明星或者找个盆来盖盖丑，这就是川普的流量密码，经不起任何追问啊。好，明谢 Jason 孙，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